知道这个《石头星传》，今天我们看了是最后一章，我们今天要学习完这个《石头星传》最后一章，我们的题目是叫这个保罗的罗马梦。这个在圣经中我们能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人，他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梦是罗马梦。你说什么叫罗马梦啊？我们知道他本身他是罗马人，他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也是罗马，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呢，他天主就这个就呼召了保罗，保罗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有一天他要站到罗马人的罗马人的面前要讲道，还有呢，他要站到那特别站到皇帝面前要讲道。所以这是天主特别给保罗的一个旨意。所以在看最后两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在27章你发现保罗真的是漂洋过海要去哪里？要去这个罗马。我们知道当时是和现在不一样，当时那个交通不方便呢。当时保罗经常是坐船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去这个要去罗马，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海当中，他经过了14日的时间，然后呢，他的船也坏了。他们的后来他们上到在这个28章，你发现保罗就上到一个岛上，去到一个岛上。在我们看几件事情吧，第一看保罗流离海岛，保罗就在一个海岛上。他还没有到罗马，在这个半路里，他船被风那个海浪的撞坏了，所以他现在在那个海岛上。记忆得救上岸，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可能当时估计他还看不清吧，也不知道那什么地方啊。他说这个名字我们知道，米利大。岛屿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缠在他手上。岛屿看待那毒蛇悬在保罗的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一个凶手，虽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保罗竟将那毒蛇摔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岛屿看着他，因为他必肿疼或是立刻扑倒死了。等了许久，见他毫无伤损，就转念说他必是神。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这个背景是保罗他们在那个一个岛上有200多个人在一起，然后这个他们没有死，没那个船虽然坏了，但是他们没有死，他们在那个岛上。到这岛上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这个居民们呢，他说这个第二节说，岛屿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所以这些居民呢，对保罗他们这认识关系特别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掉在河里掉在海里，天气冷，你的衣服是不是湿了？对，是衣服湿了。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冷啊。他说在3节，他说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蛇因为热了出来缠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能看到保罗在这个岛上的问题是什么呀，是被蛇咬了，对吧？被这个一条毒蛇咬了。我们说保罗这个人，他去这个罗马传福音呢，给人讲道啊，你觉得他容易吗？我觉得特别经过这个海的时候特别难，经历了多长时间？大概14天的时间，在这个岛上又碰到问题了。碰见什么？碰见被蛇咬了。你说这14天这个这么的大的风浪，这么大的经过这么大的风险还不够吗？我觉得14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常常说你从这儿回来的吗？隔离14天，对吧？这14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对吧？所以当时圣经也是这样的，他有这个14日。我们知道现在人开始模仿这个，只要听到这个14日数字肯定不是好事情，对吧？我们这个保罗经历这14日来到这个海岛上，你觉得应该是一帆风顺吗？但是还没有，他怎么样，还是被蛇咬了。据这个世界统计啊，说每年被蛇咬死的人大概有30万，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完全对。它死亡率是10%，特别是被这个眼镜蛇这个咬伤的，医治无效，大概是6到12个小时会死亡，就是特别眼镜蛇咬到的时候，你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之内会死亡。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张子美干做这个大夫的，现在有一种药，抗是毒血清对吧？可以这个抗这个病毒的。但是我们发现，保罗被蛇咬了，结果你发现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你说这是天主就使用了保罗，对，就使用了保罗。在这个他保罗实习棺材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缠着他的手。你说一般的蛇咬的人，基本上如果不治的话会死的，但是保罗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非常奇妙的。我觉得有一段圣经可以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地方能更明白。他说信的人必能实行其事，靠我的命赶鬼，说各样的方言，手能拿食，若喝了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他说这个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自己的意思对吧，保罗说我是去旅游去的，又是被蛇咬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的目的是他去罗马给更多的人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呢，让他们信主。但是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被一条毒蛇咬了，他手能拿食，所以我们能看到保罗在这里真的是手能拿食，特别有意思啊。你说这个手能拿蛇，就是手能看这条蛇，怎么样？手能拿蛇，真的能拿，对吧？没问题吧？这个是很有意思。保罗被蛇咬了，但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给他的旨意是叫他去做天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有些非常危险。在人的世人的眼中说这是没救了，这是没有这问题太大了。但是你发现什么呢？保罗被蛇咬了，但是没有什么问题。他还有呢，喝了毒物，可以喝毒物，看没问题对吧？对，开玩笑，这是假的。但是我们不要这个特意的去抓一条活蛇呀，叫咬一下，对吧？我们知道这个这是当时保罗是天主就使用保罗，保罗当时那个估计还没有这种药呢，就是那种抗蛇毒血清肯定没有，对吧？所以天主就使用他吧。他们说这个，所以这个圣经说保罗这个被蛇咬了，但是没什么问题，手能拿蛇，对吧？在这里以赛亚主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保佑你，不要胆怯，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已坚固你，已记住你，我已用我施救的右手扶住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做天主的事情啊，还有这个顺服天主的旨意呢，有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他说如果在天主的旨意当中怎么样，他会保佑我们。他说你别害怕。我估计保罗当时他害怕没有，我们看不到保罗一下子颤到手上怎么把他扔到一边了。但是人都以为这个人肯定会死了，要不死了要不怎么样中痛了。但是呢他等了好长时间没什么问题。后来他们说这什么样，他们说这个人是像这个神似的。所以这能看到我们说这是个也是那个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说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说就是被这个天主就保佑他，我相信天主保佑他。你说这个在这个岛上遇到什么机会，保罗遇到很多很多的时间给人传福音。在这个六到十节是这样，刀一看着他，因为他必中疼，或是立刻扑倒死了。这是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的。但争了许久，见他毫无损伤，就转念说他必是神。刀主名叫布白流，有田产，离那地方不远。他请我们到他家去，殷勤宽待我们三日。布白流的父亲发虐，患痢疾，躺卧在床。保罗进到他面前，为他祈祷，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了他。那人既好，凡岛上患病的人都来得了医治。他们就恭恭敬敬地款待我们，临行的时候又将我们所需用的馈送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他在这个岛上不但蛇咬了，还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很多人生病了，怎么样？生病了就带到保罗的面前，带到保罗的面前，保罗跟那些人都治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蛇咬，这毒蛇咬了，也是这也算是神迹。天主就使用这个事情，没有叫保罗死，这是天主给保罗一个机会。所以他们说保罗毫无伤损，就转念说他必是神，说咦，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蛇咬的这蛇咬这个试炼，这个神迹的，但是有个问题是，岛主的父亲看到了。我们知道岛主在这个一个岛上，他是一个主人，他是有权力比较大的。他的父亲得了一种病啊，是治不好的病。后来怎么样？带到保罗的面前，保罗都治好了他的病，人都来了。所以只要这个岛主一来，别的人你觉得有问题会来吗？别的人也会来的。别的人一看这个岛主的父亲都治的病都治好了，怎么样？也会很多人来。有句俗语叫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对吧？干部一来怎么样？干部来了，你看这农民肯定都跟着来了。所以这个保罗有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人传福音。他说这个凡岛上病人都治好了。你说保罗有机会给更多的人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在天主的掌权当中。虽然这个蛇咬了，还有这生病的人没办法，没有医院呢，但是呢他都治好了。你说最重要是我们现在我们应用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走极端，因为当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没有医院，对吧？没有医药，没有这个医疗物资啊。现在怎么样？现在有科技非常发达，对吧？有病我们要先去医院，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天主现在没有能力了，不是这个意思。天主现在如果要做的话他还能做，但是呢我们知道天主每一次做这些事情是要自己的荣耀，并不是叫一个说保罗厉害呀。你看这个保罗这个事情，这个尤其这个蛇咬了之后，当时他说这个人必是神，所以保罗给他讲神是怎么样，对吧？耶稣基督是谁？保罗跟那些人有机会传福音呢。所以我们说这个现在我们应用，我们说这个不是天主这没有能力，天主还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要生病要这个先去这个医院。圣经有一节经文在这个雅各书是这么说的：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啊，就当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给他抹油，为他祈祷，从信心发出来的祈祷可以医治病人，主必救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得赦免。什么意思？这个我听一个老的牧师说的，他们之前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这个他们教会一个姊妹是这个生病了，她病比较严重的，但是他们花了所有的钱，但是没有治好她的病。但是后来她这个丈夫也离开了她，就她一个人带领她的孩子在生活，但是她的病是治不好的。这个在医院花很多钱也没有治好，没有治好。最后他们说这教会的所有的牧师们就去到最后时刻了，就去给他抹油，后来看他的病没什么问题了。这是我听一个老牧师说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真是这样的，是这个看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了，最后怎么样？最后天主就把荣耀归给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家有一个小孩，他是出生的时候是不会这个大便，没有这个，后来用刀子给割口子，后来这个去医院的治不好了。他们后来他的爷爷是这个他们家经常聚会，说这孩子可能没救了，肚子也是特别大。后来有一天在那个这市医院这个看完病，说大夫说，哎呀，你别治了，这孩子就是带着回家吧。回家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到路上后来发现这孩子好了，肚子慢慢消了。后来他开始大便了之后，后来回家了之后，这孩子慢慢病好了。 大夫说这孩子不行了，你们就带他回家吧。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这个天主每一次做这些事情啊，是把荣耀归给他自己。这能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不能走极端，不能说如果你有病了，赶快祷告都好了。这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事情。我们说这你要去医院，如果这个有特别的病，没有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天主会治好，有的时候也可能天主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在天主的旨意当中。如果天主的旨意，天主能做这些事情，天主还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说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事情有的是坏事情，但是有天主的旨意是变成好的事情。同时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岛上的时候，那些那个这个岛主对他特别好，最后非常宽待他，对吧？后来给保罗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呀，他都恭恭敬敬的宽待我们，临近的时候又将我们所需用的馈送我们。所以在这个岛上，天主就这个使用了保罗，还有呢，天主也祝福了保罗。他说：“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父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了。”所以在这个岛上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保罗是这样的：遇到问题吗？肯定有问题，问题大吗？问题特别大。但是呢，天主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事情，没有叫保罗，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就是离开天主。我们说保罗在岛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其实在现在来说也是非常危险，在当时更是危险的事情。被蛇咬了，没有治，也没啥问题。这个病人呢他都治好了，对吧？你看现在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的病我们祷告可以治好，我们不能这么说，这样是走极端的。所以基督徒要在这方面也需要注意。我们说天主使用保罗在这个岛上，有天主的意思，有天主的旨意，天主就保护了他。我们知道这个服侍主就是这样的，服侍主有的时候是主的旨意，也没有一帆风顺。有的人会说是主的旨意一帆风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知道保罗去这个罗马也是的，保罗去罗马传福音，你觉得顺利吗？没有一样顺利的事情。但是呢，保罗还是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服侍主遇到问题嘛，也会遇到问题，但是呢，天主会使用这个，叫你怎么看到天主的大能，叫你把这个荣耀归给他，叫你自己有的时候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天主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岛上看到保罗也是同样的。
是爸爸。
第二，我们看保罗就到达了罗马。保罗就真的是他的梦想成真了，他就到了罗马。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那船名叫丢斯双子，是在那岛海岛过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开行绕到利基翁。过了一日，得着南风，次日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留我们住了七日。于是往罗马去，罗马的弟兄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无士和三关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感谢天主，心里安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走这个米利大到罗马，他说过了三个月，在这海上，我们能算他的经历的时间是特别长的，好几个月。我们说这个一路上他这个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天主就保护了他，对吧？天主就保护了他，他的一路上虽然遇到困难，但是他还是到了罗马，因为这天主就一路上就一直保护他。圣经在申命记这么说的，他说你当强壮你的心智，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主你的天主与你同在，必不离开你，不丢弃你。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天主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失望啊，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这个关心我们呢。但是我们这天主是与我们同在的。 你要看的罗马书，看这个马可福音四章的时候，你发现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耶稣在船上和他一个船上，他的门徒说：“哎呀，我们快死了，我们不行了。”但是呢，耶稣在那个船尾上睡觉。后来怎么样？后来说我们死了，耶稣你不救我们吗？后来怎么样？耶稣说：“风，你停了吧，住了吧。”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很平安的过那个海，对吧？其实这个故事和这个有点相似点，就是保罗过这个大海也是同样的，过这个海也是同样的，所以这个天主就保护了他，所以他说你别怕，天主与你同在，你别有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天主都在你旁边，天主都会保护你，如果是天主的旨意，天主会保护你。我们说。走在天主的旨意，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天主会使用这个困难能胜过。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么说的，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保护你；你经历江河，水必不冲没你；你行在火中，必不被烧，烈焰必不焚你。”所以这是他说，你要的经过的困难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你在火中。他必不被受伤，烈焰必不焚你，所以这是天，他是显明天主的能力。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保护你；不要胆怯，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已坚固你，我已记住你，我已用我施救的右手扶住你。”这是看到保罗是这样的，天主真的帮助了他，天主真的保护了他。他一路上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但是呢，他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来到罗马传福音容易吗？不容易，一路上漂洋过海，跋山涉水，对吧？他走的路，说实话，没有人可以走的。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呢，天主保护了他，天主赐他这样的能力，让他胜过种种的困难。所以保罗到达了罗马，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这一件，他路上走了好几个月才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这是还是天主让他经过这样的苦难，让他去更有信心的跟随主、服侍主。第三，我们看保罗就在这个罗马传道，他就到了罗马，在罗马传道。到了罗马，白夫长将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只许保罗和一个看守的兵另住在一处。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有自由的。你看，只许保罗和一个看守的兵另住在一处。保罗他的手铐和另一个兵的手铐是在一起的，他们俩在一个房子住，别的人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对也是宽待罗马人的，所以保罗也占住这个优势，他有这个罗马的身份，对吧？他说过了三日，保罗请犹太有名望的人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诸位兄长，我没有得罪本国的百姓，也没有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规矩，竟被锁绑从耶路撒冷接交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就审问我，看我没有该死的罪，就要释放我，因为犹太人拦阻我，不得已只好求该撒审问，并非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面见说话。我实在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落在这雷泄之中。”他们对保罗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书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提到你们，说你有什么不好之处。我们现在愿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这道到处有人说不好。”所以这保罗到罗马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保罗特别是他像什么样的人还说这件事情呢？他说这个像罗马的犹太人传福音，这是非常有意思。这过了三日，保罗请犹太有名望的人，保罗给他们这些犹太人传福音。我也在这里我们发现保罗也是对这个犹太人也是看法是不一样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罗马书是这么说的：“我靠基督说真话，无谎言， 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与我做见证，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决裂，我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心，他说我愿意这个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到什么地方只要有犹太人，保罗首先是先给犹太人传福音。在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得到的，我们说这个福音从犹太人来的，包括圣经从犹太人来的，保罗呢怎么样，他也特别爱这个犹太人。在这十章是这么说，弟兄们，我心所愿的，向天主所求的，只要以色列人得救。他是最看重的，其实保罗还是把这个机会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就每一次吧，我们知道，从前他去一个城市，到一个地方，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对吧？先找会堂，找到的时候给他们传福音。这是保罗，他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说他这真的是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他每一次，包括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说，你宁可去怎么犹太人的迷失的羊那里去，说你先去这个犹太人迷失的羊那里去给这犹太人讲。所以这保罗也是用这同样的方法。在这个22节24节这么说的，我们现在愿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这教到处有人说不好。他们和保罗约定了一个日子，许多人到他狱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证明天主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劝他们信从耶稣。他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还是给犹太人讲的时候走这个摩西的律法开始，和先知的书给他讲到，一直讲到福音，讲到耶稣的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保罗还是用这种方法。他说有一些人是接待他，有些人信的，有些人是不信的。所以我们知道现今这个社会也是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给人传福音呢，有些人不是，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有些人是接受了，和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还给到罗马，还给犹太人传福音。还有呢，我们说这保罗的梦想成真呢，他就给罗马人传福音。在这个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分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托先知以赛亚向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说主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见必不醒悟，看见必不明白，因为这百姓心里愚顽，眼耳不听，闭眼不看，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醒悟悔改，我就医治他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就在这个路加医生，他就用了一个经文，是在以赛亚说的一个经文。他说这个这些人是听见福音吗？听见了，但是呢他们是心里愚顽，他们眼耳不听，闭眼不看。他说这不要看，看怎么他会这个看了他会相信，对吧？耳朵听见，心里醒悟悔改了。他说这个在这个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说这个这些人是这样的。他说虽然他们知道主的话语，他们掩耳不听，他们就捂着耳朵，他们说哎呀，我不要叫天主的话语来感动我的心。他就在心里就拒绝了。我们常常说为那个人祷告啊，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要祷告，希望天主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能看清楚天主的话语。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就把这个眼睛一闭上，在心里的眼睛一关上，无论牧师讲什么，你不会改变我，我有我的主意，你有你的前车计，我有我的好主意，对吧？人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圣经已经说了，说他说这些百姓怎么心里是愚顽的，眼耳不听的，闭眼不看的，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醒悟悔改了。他的意思是他要打开他的眼睛，天主的圣灵会感动他的心，他会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保罗，天主真的使用他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我们知道保罗的罗马梦成真吗？保罗的罗马梦真的成真了。我们看这个后来他就写了罗马书。我们知道这个 保罗真的是去到那个地方传福音呢。这是保罗，这是一个传教士，也可以说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梦。但是有一个意思是，在这里在三十节，保罗在罗马多长时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无不接待。所以保罗在罗马，这是在这里记载他是两年的时间。在这里，我鼓励这个传教士，鼓励这个牧师们。租房子最属灵的，你看，你看保罗就租了房子，对吧？对，所以你也不想买房子，租房子住，这是应该的啊。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对吧？他就两年的时间在这个罗马给所有的人传福音，犹太人、罗马人给所有人的传福音，所以天主就使用他。我们说保罗真的是梦想成真。他的罗马梦成为了现实。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的今天就接触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家看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这个使徒行传我这个是大概是分三部分讲的。第一到第七章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教会，包括耶稣升天呢、大使命啊，还有这选择知识啊，斯蒂凡的殉道。这第一到第七章是这样分开的，你要看第一到七章这样一分开，然后八章到十二章是教会受逼迫，然后这个分散了，然后这个腓力去各个地方传福音，还有保罗这个在这个九章保罗信主，还有彼得传福音呢、还有提到安提约是开始第一个教会，是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叫安提约的教会。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这样的，是安提约的教会向世界传福音。我们看这个开始是保罗和巴拿巴，对吧？保罗、巴拿巴两个人被那个教会拆派了。拆派了之后，后来这个我们知道，后来保罗自己开始传福音，对吧？保罗去这个罗马呀，去这个异邦，去各个地方啊。这是看到教会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所以这个异邦有教会，各个地方有教会啊。所以我们说西安也有教会，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中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先把教会开始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教会又建立别的教会。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西安开始有教会，你说这个我们看这个安提约的教会所做的，其实也是我们教会今天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方法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有这样的责任。你说机构啊，你说查经班呢、他们没有这样的责任，只有教会有这样的责任，要这个要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这是天主给教会的责任。对，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在用这种方法建立的教会。今天你要看一个纯正的教会，你要看使徒行传，他是怎么建立教会的，他是用什么方法拆派牧师的。所以我们从这方面能看到教会是怎么样的，所以使徒行传就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去模仿的。所以我们已经学完了使徒行传，对，我们的大希望是希望这个西安教会也会人越来越多，也可以拆派牧师去各个地方建立别的教会，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方向应该往这方面走，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对，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为天主的事情付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